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要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开始这个教会论的课程，从今年初一直到如今，实在是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从神的话语上一起来思考，怎么样来建造基督的教会，到底这个教会的真理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在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我们把这样的真理能够行出来。我们所教导的有不足的地方，我们也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我们恳求我们的主，你自己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整个教会的真理上，我们实在是愿意来明白你的旨意，也去遵行你的旨意。今天我的都没有保留的来奉献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看教会论最后一堂，讲到教会的金钱奉献。那么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教会论哈，就上一季的教会论，我们主要没有提到关于奉献的一些基本的意义，所以我们还是要先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关于奉献的意义。首先我们要看敬拜跟奉献的关系。当我们讲到教会的金钱奉献的时候，我想我们不要误以为这就是把钱拿出来就是了啊。其实基督徒的奉献当然不只是金钱奉献啊。现在我们讲奉献，先从一个广义一点的，就是有金钱奉献包含在里面，但是不仅仅是金钱奉献。那么基督徒的奉献，其实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跟基督徒的敬拜有很密切的关系。换句话说，从人类，神造了人类，从我们人类的历史的开端，我们就看见每当有敬拜的时候，就都必然有奉献。所以在圣经里面记载最早一次的奉献，就是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好，我来读。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这是圣经记载最早的敬拜与奉献。当然我们看到是该隐跟亚伯分别拿一些东西来献给神，而这样子的一种奉献本身也就是在包含了敬拜。好，换句话说，是因为他敬拜神，在敬拜神的时候他有所奉献。当然我相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大家一定有一些困惑，就是为什么这里神看不中该隐的供物，只看中亚伯的供物呢？他们都是来到神面前敬拜，而且在敬拜的时候献上这个奉献，那为什么他们所献的，有一个人献的神看中了，另一个人所献的神看不中呢？那在这里当然我们会看见有很多不同的圣经学者，他们提出一些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最常见的解释就是说，因为该隐所献的是地里的出产，而亚伯所献的呢是羊和羊的脂油。那么因为在旧约的献祭，就是摩西律法所规定旧约的献祭，我们会看见在旧约的各样的献祭，不管是燔祭、赎罪祭、平安祭等等，这些都是用动物献上，而且平安祭这一类的都要把脂油烧在祭坛上。所以有人说是因为该隐献的是地里的出产， 啊，亚伯献的是羊羹、羊的脂油，所以呢，耶和华看中亚伯的献祭，没有看中该隐的献祭。但是这个可能不是最好的一个解释，因为我们通常要了解圣经经文的意义，最根本的解经原则就是要按着上下文来了解。我们如果是用刚刚以上的了解当然不能说完全脱离上下文，是用个大一点的上下文，因为讲到后来旧约的献祭哈，但是不是在这个紧邻的上下文，首先是看紧邻的上下文。好，那么第二个解释呢，有人提出另外一个解释，可能更有一点说服力。为什么该隐的看不中呢？因为该隐这里告诉我们，只是献地里的出产，而不是出熟的产物。因为在摩西律法，神要求以色列人要把出熟的农产物出产献给神啊，而亚伯是把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所以这是为什么耶和华看重亚伯不看重该隐，因为该隐不是把最好的献给神，不是拿出熟的谷物农作物献上，而亚伯却把头生的跟脂油献上。但是这个解释跟上面一个解释其实是类似，都没有考虑上下文。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最理想的解释，这里告诉我们说，为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当神看中亚伯的供物，却看不中该隐的供物的时候，圣经说该隐就怎么样，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然后神就质问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脸色，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如果行不好，罪就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我们从这个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这里最重要的，为什么该隐的供物不蒙悦纳，其实他的心不正。神说你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个行得好不是在乎他献的那个东西本身啊，所以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最追根究底是在于我们里面奉献的心到底是如何。所以当神不悦纳他的供物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就已经反映出他里面的动机，他里面的心。如果他的奉献真的是从心里面出于对神的敬拜和顺服所献的，那么如果神没有看中他的供物的时候，他不应该是像这样大大的发怒，可能他会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他的供物不蒙悦纳是为什么缘故？他希望他真正能够献上神所悦纳的祭物。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不蒙悦纳该隐的供物不蒙悦纳，最主要是那个奉献的动机。所以呢，亚伯当然他拿头生的，拿脂油如果你从后面的摩西律法的献祭来看，这些都是神所要求的，而且是最好的。但是更重要的乃是那个奉献的心。我想我们以我们现代的例子来说，也许你把最好的东西，你拿你家里面很昂贵的东西献给神，但是你的心却不是出于对神的敬拜跟顺服所献的不是出于愿意把自己毫无保留的献给神，然后把所拥有的宝贵的东西献上的话，这个奉献仍然是不蒙神悦纳。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最根本是那个敬拜的心不正，那么就不蒙悦纳。那除此以外，我们看见所有旧约的敬拜都以献祭为中心，不但我们看见这里是如此，后面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一座坛，然后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如果你看创世纪第12章、第13章、第15章，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他就逐一座坛献祭，而且呢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整个献祭在古代就是一个敬拜的中心，而这个献祭本身就是一种奉献那为什么当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要献祭呢？来 表明对神的敬拜呢？这是因为他们承认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来自于神，这整个宇宙都是属神的，所以在敬拜神的时候就愿意把我们从神所得的来那取出一些奉献给神，表明我们愿意把从神所得的归还给他，表明我们承认这一呼吸的属于神的。所以在敬拜的当中存着感恩的心，把神所给我们原属于他的东，原来就是属于他的东西，他今天赐给我们，我们就以感恩的心献上 一部分作为一个奉献，表明愿意把所有权归属于神啊。虽然这个东西是我拥有，但是在我的里面我很深刻的晓得我并不是这些东西的所有者，这些东西的所有权是在神那里。那我们等等还会讲到关于奉献有个管家的概念啊，所以我们就愿意借着奉献把我们从神所得原来就是属于神的东西献上，来表明我们对神的敬拜。那么然后最后在我们敬拜或者奉献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必须，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心不纯正就不蒙悦纳，所以怎么样可以有一个纯正的动机来奉献呢？所以在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省察自己，要先省察自己，要先来承认自己的罪，来在神面前把自己的心和动机来修正，然后我们再来奉献。所以呢在至下的第29章，这里是记载西西家王的时代曾经带来一个大复兴，而西西家王这个大复兴他们恢复对神的敬拜，因为当时圣殿已经充满了各样的偶像，西西家王之前的一些王他们随从外邦的神，外邦去拜偶像，而且把这些偶像充斥在耶和华的殿中，所以到了西西家作王的时候他要恢复对耶和华的敬拜，首先他就要这些以色列的祭跟立位人来洁净圣殿啊。所以在历代志下29章开始，西西家王要恢复对神的敬拜，他就先洁净圣殿来洁净他们自己。当他们献了赎罪祭洁净了他们自己，到了第25节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敬拜。所以历代志下29章25节到第30节我们看见他们的敬拜就献燔祭啊，燔祭就是他们把这些牲畜整个烧在祭坛上献给神。当他们献燔祭的时候，这些祭司他们就弹奏这些乐器，而且他们就唱歌来赞美耶和华。那所以我们看见当祭司在祭坛上一面献祭的时候，也有祭司跟利未人一面就唱歌赞美耶和华，并且一方面有人就弹奏乐器来称颂耶和华。所以在这个敬拜当中他们就献上这些燔祭献上这个奉献，于是他们在这样的欢乐敬拜当中他们都欢乐的来称颂耶和华，低头敬拜耶和华。所以从历代志下29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每逢敬拜既然要有一个正确的动机，我们首先就应当先来洁净自己啊，省察自己的里面。所以这是讲到奉献，即使是我们平常的崇拜，我们都应该在崇拜之前如果可能我们早一点到，早一点到我们安静啊。那在崇拜之前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大家来交谈的时间，安静的时候最先怎么预备自己的心呢？预备自己的心首先就真的是在神面前求神来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来把我们向神承认我们的罪，预备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被洁净，这样子来敬拜。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你试试看你这样预备你自己跟你不这样预备你自己，你在崇拜当中你领受神的话语，你唱诗歌的敬拜有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奉献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要奉献要敬拜的时候，我们一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 把我们的心洁净。只有我们以一个清洁的心来敬拜神，我们才能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才能够蒙神悦纳。好，这是我们讲到敬拜跟奉献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关于奉献的意义。那这里我们也是以广义的来说，就是不只是金钱的奉献。不过我们看见在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奉献当然是以物质上的田里的出产，以牛羊他们的牲畜，但是其实他们也有金钱的奉献啊，就是他们包含这些方面。我们今天在这些北美的地方，我们基本上奉献就是金钱的奉献。但是呢，如果你去欧洲，或者是去一些其他像东南亚有一些比较少数民族的地方哈，他们很多的人奉献不是奉献金钱，他们没有金钱，他们就是奉献东西。他们带一只鸡，礼拜天带一只鸡到教会来，带 一打鸡蛋来，他们就真的是拿实际的东西来奉献。那么以色列人在旧约的时候，他们的奉献本身也有实际的这些农产品跟牲畜。好，所以我们首先看旧约的奉献，广义的是包括献祭跟礼物两样在内啊，所有的献祭是属于奉献，另外就是他们带来给神的礼物，而这两样都是向神表达他们的敬意，也就是表达对神的敬拜。但是这个礼物，这个献祭本身不是仅在于外表的这个形式跟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内心对神有一个敬畏敬虔的心，以及对神有一个信靠的心啊，这个是他们的奉献神最主要要求的。那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先来洁净自己哈？那洁净自己最主要，其实整个基督教的信仰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对神，我们如果是活在罪中，就是因为我们背逆神，我们以自我为中心。那我们要跟神恢复对的关系，就是我们要转向神，我们不再背逆，我们凡事顺服，敬拜顺服神，这就是一个正确的关系。所以要对神存着这种敬畏，存着这种敬虔和信靠和顺服的心，那这才是神要求人类跟他建立一个对的关系啊。那么旧约的献祭跟奉献呢，包括的我这里给大家列的是可能我想主要的列，可能我没有把每一个细节都列出来哈。那么这献祭跟奉献最主要在利未记第一章到第七章，还有利未记二十三章，有所谓的燔祭、素祭、赎罪祭、赎愆祭跟平安祭。那这些祭今天我们就不多花时间来解释这每一个祭哈。燔祭本身我就是简单动物整个烧在祭坛上，是完全献上。那燔祭一般是一种，可以是一种赎罪祭，赎罪祭这个燔祭是可以有赎罪的意义在里面，那么也是一种感恩。那么素祭通常这是素祭本身呢不是就是说素祭本身是一种感恩，所以素祭都是农产，就是是谷类，没有牲畜啊。那么另外呢，赎罪祭、赎愆祭当然都是赎罪的，而平安祭呢，也是包括感谢、包括许愿这种都是属于平安祭。好，那但是不管是哪一方面，都是一种奉献啊，这种献祭都是属于一种奉献。第二种呢，就是所有以色列人投生的人和牲畜都要献给耶和华。那我相信大家都了解这个背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埃及法老王不让他们走，最后神就降了一些灾，一共有十个灾，最后一个灾就是击杀全埃及地埃及人的投生的人和牲畜因为有这样的灾临到以色列人，法老才允许以色列人走啊。那么为什么神最后降一个灾是击杀他们埃及全地投生的呢？因为凡是投生的就是代表全部啊，投生的就是代表全部，所以当以色列人把投生的献上， 就是代表把全部所有的献上。那么埃及人既然不愿意遵从耶和华是神，是独一的神，所以神就击杀他们的头生的，其实就是代表就是击杀他们全部。而以色列人全部头生的都得到保存，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以色列人凡是头生的羊和牲畜都是属于我的，所以都要献给我。那当然牲畜被杀就献祭，作为祭物献给神，人不能够把人杀了来献给神，这是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才会杀自己的儿女来献给摩洛神。但是耶和华神是神，人是神所造，按神的形象所造的，所以人在神眼中是看为宝贵的。那么所以头生的归属耶和华，他们就要拿钱赎啊，拿钱去赎。那另外呢，到了民数记，神就以利未人来取代头生的在圣殿侍奉耶和华，那就是归属于耶和华。所以当时就数点以色列人头生有多少人，然后数点利未人20岁以上可以在圣殿服侍的有多少人。那么一个利未人就等于取代一个头生的献给耶和华，意思就是说他们就在圣殿来服侍耶和华。所以这是头生的要献给耶和华，来表明把全部都献上。那么第三种奉献就是出熟的土产要献给耶和华，这在出埃及记跟生命记都有谈到。耶和华要他们凡是地里出产不可以吃，一定要先把出熟的带到耶和华的圣殿或者会幕，把它献给耶和华，然后他们才可以食用这个地里的出产，也是表明在耶和华面前的感恩，表明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今天我们从神领受，我们愿意献上一部分来表明我们的感恩。那我想这个牧师上次已经说过了，我们可能觉得说这怎么是从神来的，明明是我自己辛苦耕种来才有这些地里的出产。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是日头跟雨水，没有阳光没有雨水，我们知道干旱之年怎么可能有什么地里的出产。如果今天我们看非洲，他们很多国家都是长期处在那种干旱的这种气候之下，所以许多非洲国家都是在饥荒的里面。其实最近是苏丹这个国家也是非常的严重。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些是其他世上人的需要，我们有多少的关心。那因为干旱没有雨水，就不可能植物生长，不可能生长，怎么可能有农作物的收成啊？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遵守神的话，神就不降雨。你知道巴勒斯坦的地方完全要靠雨水，没有雨水这个植物不能生长，那他们就要欠收就不能有收成，就会带来饥荒。所以这是为什么要把出熟的土产献给耶和华。第四呢，就是十一奉献。这个十一奉献呢，在民数记生命记都有提到。什么是十一奉献呢？是神要以色列人把他们地里的出产的十分之一，主要是地里的出产十分之一当然在利未记第27章有提到牲畜也要献十分之一，可是在其他的地方最主要的都是地里的出产。那么他们的地里的出产把十分之一带到圣殿去，供给圣殿利未人祭司以及圣殿的需要。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些利未人他们取代头生的在圣殿里面来侍奉耶和华。而且呢，以色列人分地的时候，就进迦南地，神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他们按着支派分地利未人是没有不拥有田产的，不拥有田产就不能农耕，就不能够生产来供应生活的需要。所以呢，神吩咐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出产的十分之一带到圣所，这个就供给利未人，让他们能够维持他们生活的需要，他们就可以专心的在圣殿来服侍神那么不但如此，在生命记还提到每3年一次 也要把 地里出产的十分之一献给耶和华。但是这个奉献本身是一种慈善捐。什么叫慈善捐？他说要给利未人以及这些贫苦的、贫穷的孤儿寡妇，跟就是说生活贫穷的人，所以是属于一种慈善捐，也就是顾念贫穷的人。神要以色列人顾念贫穷的人，所以他们割麦子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割进田角，你要留下一些给那些贫穷人可以来拾取。你们摘葡萄的时候，你们也不要摘尽，要留下一些给贫穷人可以吃。但是除此以外，每三年有一次，还要把出产的十分之一啊，来带到耶和华面前，来供给这些利未人跟其他贫穷的人，也就是一个慈善捐啊。那这样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基本上那个意义也是表明神的主权啊。借着这样的十分之一，我们承认神，他们承认神的主权，而且表明对神的感恩。因为神把生命赐给我们，神也赐给我们一切维系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所以神就要求我们领受神这样的恩典，要以顺服的心，特别是以色列人哈，要求他们用顺服的心把出产的十分之一来献给神，来供应圣所、利未人和这些贫穷人的需要。那这就是啊第四方面他们有的奉献。那么第五呢，我们会看见在建造会幕和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也要以色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神就对摩西说，他说凡是甘心乐意的，就可以把我建造圣殿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带来，有蓝色、紫色、朱红色、金色的这些线，或者是山羊皮，或者是海狗皮，还有皂荚木啊等等，还有宝石，因为要做大祭司的这个袍子等等之类，许许多多建筑圣殿所需要的这些材料，如果有人甘心乐意的，就可以带来献给耶和华。那么这是建造会幕的时候，建造圣殿的时候，同样的，大卫他自己来预备建造圣殿的材料。所以我们撒母耳记下第八章，所有的战利品或者这些外邦的国家所进贡的这些金银铜，大卫都把它献给耶和华，是为圣殿来预备材料。不但如此，在这个历代志上第29章，大卫说除了这些战利品的金银以外，他还从自己的才拿出了多少的钱啊，来献给耶和华建造圣殿。然后大卫就呼召这些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当中谁有乐献上而且来奉献供给建造圣殿的需要，你们可以。所以许多的领袖、许多的百姓也就甘心乐意的把他们的这个东西拿出来献给耶和华。所以呢这是建造圣殿的时候啊，会幕的时候的奉献。那我请大家想一想啊，如果照我们这里说的看了旧约这些献祭跟奉献，以色列人他们要奉献的，如果用金钱来衡量，是不是不止十分之一？不仅不止十分之一，而且是超过十分之二。如果你真的要把它数一下哈，用数量算一下呢，至少有将近25%，将近百。那这个还是只是至少，因为像这些什么平安祭、素祭啊、甘心祭、许愿的、感谢祭，这是可以奉献的。这些还有像在圣殿的有一些需要的时候要修圣殿的时候，大家记得吗？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就叫祭司摆一个柜子在圣殿，然后那些来圣殿敬拜呢就可以拿钱。所以其实他们的奉献呢是不止十分之一，而且甚至最基本的几乎有25%，就是2.5%哈。那么他们的奉献其实不是我们今天所想的，好像十分之一是神所吩咐的，除此以外我们就都属于我们自己。这个奉献我刚刚一再说，是承认神的主权，承认所有东西都是属于神的。今天我们领受这个恩典，我们用感恩的心献上。而即使是旧约时代，这个奉献 和献祭加在一起是多余，是超过十分之一的摆上。好，所以第三我们就来看看奉献的原则。那么刚刚我们已经一再强调，我们奉献的时候基本的心态，我们必须认明万有都是属于神的，因为神他创造这个世界，这世界一切所有都是他所造的。所以在历代志上，我刚刚提到29章大卫 呼吁以色列人来奉献的时候，这些人就热烈的响应。当这些人热烈响应来奉献给建造圣殿的需要，大卫就在神面前献上祷告，他把颂赞归给耶和华。所以在历代志上29章第11节，大卫就说，他说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是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我算什么，我的名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所以你就看大卫，他看见百姓这么乐意奉献，他自己也乐意奉献，他很清楚他们承认神拥有这一切，今天他们把从神而得的带到神面前来献给神，表明他们的感恩。那么第二，所以奉献是对于神已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所做出的回应。那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以外，在新约罗马书第12章，使徒保罗他在第1章到11章把整个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向罗马的教会详细的说明，他把整个神救赎的计划清楚的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所以当他讲完了神整个救赎的计划，在第12章的第1节他就提出实际的劝勉，他就对罗马的信徒说，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什么意思？神的慈悲其实你看英文就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所以他讲论了神拯救世人的救赎的计划，所以他就对罗马教会说，基于神对人类的怜悯和恩典，基于神给人这个拯救，救神对人的救赎，所以我劝你要基于神所赐的恩典做出一个回应，做出一个感恩的回应，把你们的身体献给神当作祭物。不过这个祭物是一个活祭，这里就是以燔祭的这个概念，燔祭就是整只动物都要烧在祭坛上。那我们现在把自己献上，不是把我们自己杀了摆在祭坛上献给神，乃是把我们自己奉献成为一个活祭，就是说好像燔祭一样是完全的献上，但是是为神 而活，也就是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神而活，完全去尊荣神、顺服神，这就是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但是保罗这个劝勉是基于神已经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好，那么第三，我们奉献的时候乃是需要甘心乐意的奉献。所以不管是大卫呼召以色列人为圣殿的建筑的材料来奉献的时候，大卫告诉他们说，你们乐意献上自己的，你们都可以把东西带来。所以强调我们必须是甘心乐意。而哥林多后书我们曾经看过这一卷书，保罗也一再的假设我觉得我现在就是还不能干，所以我就理所当然我就不要奉献。那其实这样的心态已经是说明我们里面已经不对了。神这么大的救赎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怎么可能没有 一点感谢的表示呢？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必然的表现就是以感恩来献给神，而这个感恩不仅仅是用嘴巴说，这就是为什么说每当旧约的有敬拜的时候，都必须就有奉献，因为从用我们的口说以外，我们实际的行动，我们真的就以实际的财物来表明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我们对神的敬拜跟我们对于金钱的这个信赖或者说依赖哈，常常是会形成一个冲突。耶稣说，你们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神知道今天在人的心中，这个金钱常常成为一个偶像。所以保罗说，凡事有贪心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本身，除了我们表达用我们的口从心里面发出的，用我们的口表达，我们也以实际的财物或者金钱具体的来表明神才是我们的生命的中心，而我们所拥有的本来是属于他的，我们只不过是从他领受了，现在愿意存感恩的心把所领受的献上。所以这样子甘心乐意的，就是说这样子的心态一定是带来甘心乐意。这个甘心乐意，我的意思说，绝对不会像我刚刚说的用那种的理由来为自己找借口，说自己不奉献是因为我还不甘心乐意，所以我不需，所以为什么我不奉献，因为我还不甘心乐意，或者我今天只能奉献这么多，因为要我再奉献多一点我就不甘心乐意了。所以呢，既然神说要甘心乐意，那就照我甘心乐意，我觉得十块钱是甘心乐意，二十块我就不甘心乐意了，所以我奉献十块。那这些都其实就跟该隐的奉献是一样的，该隐他奉献神看不中，他就发怒，他就变脸色，所以这都是说明我们里面的动机不对。那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绝对不是只拿一点点，甘心乐意的奉献绝对是丰富的，绝对是没有保留的摆上。好，所以第四，我们奉献的原则在圣经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奉献是表明我们将自己先献上。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第十二章，保罗劝他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这个身体原文就是说指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每一部分，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身上的每一个器官，我们整个人的生活，全部就好像是一个祭物献在祭坛上，不过是一个活祭，就是为神而活。所以这个话这样子讲很简单，可是要活出来，我们就是常常说的跟做的就常常不能配合。什么叫做真的当活祭献上呢？把自己先献上呢？因为当我们把自己真的全部献上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再按自己的意思来做任何的事情。我们不管做什么，我们都会先来求问神，连我们的思想我们都会立刻把心转向神，让神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有正确的思想。那这个其实这样的一种活祭的生活我自己个人是不断在学习，到如今我还在学习。因为我们是很容易就是按自己的意思生活，所以我自己也就不竭力的在这样的事情上求神帮助我，来教导我怎么样真是过一个把自己完全献上，一个真的是当作活祭的一种生活。那所以圣灵也就是慢慢的来修剪我来帮助我。所以呢我必须说哈，真的要能过这样的生活是需要神的恩典跟圣灵的帮助，否则我们是很容易靠自己的。那么譬如我随便讲一个哈， 如果有一天我听到有某某人跟我讲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都会立刻有反应，对不对？我们立刻的反应基本上就是按我们自己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我们很会论断别人？我们只听见这个人告诉我一件事情的，可能就是一个，他只讲一点点这个事情的一面，很大的一部分我是不知道的。可是我会只凭我听见的这一点，我立刻就会决定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差劲啊？怎么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我就发现，这就是不是把自己线上当做活计？线上当做活计就是说，你整个人的生活、你的思想、你一切所有，你是遵循神圣灵的带领，让神的旨意来引导我们。所以我在学啊，所以我现在学，别人不管跟我说什么，我在听的时候，我的心就开始祷告，我的心就开始向神转向神，我就求主的圣灵来帮我去听。按着神的按着客观来听，不要按着自己的私意来听，也求圣灵帮助我把听见的东西我可以有正确的分辨等等之类。我只是举一个小例子让大家了解这个把自己当作活祭献上来为主而活真的是各样的。所以我们的手献给神，我们的眼睛献给神，我们耳朵献给神。那你献给神的时候，你今天有个黄色刊物在这里，你就不会去看啊。中国人说是个非礼勿视啊。那因为你的眼睛是要献给神，为神所用的，所以看黄色的这个东西，这个不是侍奉神，这是悖逆神。所以我就是希望举一些具体例子，帮助大家了解。那我们的奉献，首先就必须是先把自己这样子献给神，成为活祭。那么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我们的金钱奉献当然就是属于这个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到底要奉献多少呢？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来求问神。不仅我们奉献的一部分我们把它归给了神，我们没有奉献的，假设我奉献了十分之一，剩下的十分之九我们知道仍然是神有绝对的主权，所以这十分之九怎么来使用，我们仍然要来求问神。不是今天这个钱是我的，哎，我想要买一个这个功能最高的电脑，现在刚新出一个，我想买我就去买了，或者说反正我的钱可以足够，我们现在住的房子这个学区不好，那学区好的地方房子比较贵，现在我积够钱了，那我们就搬家吧，买一个好一点的学区的房子，为了小孩子要读书。我们如果真的是一个献上自己当做活祭，我每做一件事情我都会来求问神，我不会说单单以孩子的教育作为一个最优先次序，我会以神的旨意、神的国度作为我最关心的。所以我曾经说过，有一对传道人夫妇，他们的教会是在费城的市区，但是他们自己住在郊区，他们教会也很多会友住在郊区，但是他们教会在市区，在市区里面都是最贫穷的人，可是这些人都是在郊区比较富有所谓的富有当然能中上阶级，他们每个礼拜去到市区里面在这个教会敬拜神。然而他们这样的人在这里敬拜，周围的贫穷的人，这些人的需要他们不知道，他们穿着就是说穿着很体面，可是这些贫穷人没有像样的衣服可以穿来教会敬拜神。我就说这样的教会这些贫穷人不会进来的，所以后来这个传道人他真的是在神的圣灵的光照之下，他跟师母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们把郊区的房子卖了，他们把他们的家就搬到教会附近，搬到城里面，搬到这个贫穷的地方。那你说人家说这里很危险啊，你知道贫穷的地方常常都很多治安不安不好，这里很危险，这里学区不好，这里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很多人有很多的这个好意的劝告，但是这个牧师就毅然的把家搬去，因为他知道神给他最主要的使命是要把这个福音，特别是贫穷人 耶和华说，这个耶和华的灵，这个以赛亚书六十一章，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啊。我们中文翻译成谦卑人，小字是谦卑人，对，主要的意思是传福音给谦卑的。但是呢，在古代的社会，贫穷人往往就是谦卑的。为什么？他没有一无依靠，在社会上受欺压，没有社会地位，如果投诉也无门，他没有地方，没有帮助，他唯一的帮助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这个传道人他们就做了这样决定，是可能孩子生活的环境就不如他们在郊区，学区不如在郊区，甚至可能还有很大的危险，但是那些东西他信靠神啊，他就交在神的手中。所以啊，这是一个完全奉献的生活跟生命。好，那所以我们就言归正传，最后的主题就谈到关于教会的金钱奉献。为什么教会需要有金钱奉献呢？我们看到在旧约的时代，利未人跟祭司在圣殿侍奉，所以神就要以色列百姓把他们的出产带到圣殿，供应利未人跟祭司的需要。祭司其实他们以色列人的赎罪祭、赎愆祭、平安祭，这些都不是完全烧在祭坛上的，是一部分烧在祭坛上，还有脂油跟内脏烧在祭坛上，剩下最好的一部分胸或者右腿等等，那个是摇一摇当作举祭，就归给祭司啊。所以祭司跟利未人都是靠这些以色列人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靠以色列人的奉献来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所以呢，现在也是一样，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全时间传道的神的仆人啊，不管是已经按牧的牧师或者还没有按牧的传道人，这些人他们生活的需要是需要借着这个奉献来供应。所以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他自己说，他说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意思就是说，所以他说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伺候祭坛的就分领祭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换句话说教会的奉献有一部分就是要来供应传道人生活的需要。但是除此以外，教会的奉献当然是供应神的工作的需要。圣殿里面，像圣殿里面各样的陈设饼啊，各样的器具啊，圣殿里面要点油的灯，点灯的油啊，还有这些香啊，这些也都是这些奉献来供应圣殿的需要。那今天我们在教会有各样教会的事工传道的工作要推展，这些都是需要借着这些信徒的奉献来供给这些需要。另外呢，也正如旧约每三年有十分之一是一个慈善捐，在教会同样这个奉献本身除了供应教会的工作，传道人的生活需要，也是要供应贫穷人的需要。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哥林多教会收集捐款去供给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保罗在那个加拉太书说，那个彼得雅各这些教会的柱石要保罗和巴拿巴不要忘记行善捐书的事，保罗说这些是正是他们努力去做的。所以教会的奉献也应当是要有一部分去供应贫穷的人的需要。那这一部分我想在现在的教会这方面是比较忽略，那我们希望真理堂在这方面可以开始，那可能我们再过一些时候我们就会开始把一些这世上一些贫穷的人的需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也鼓励大家能够为这些人的需要来奉献好，第二，神看重的不是金钱数目的多寡，乃是为自己保留多少。我们看一段圣经，在马可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 四十一节，这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寡妇的两个小钱。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所以这里很清楚，不是那个金钱的数目，穷寡妇只投了两个小钱，其他的人投的钱可能比寡妇不想多多少，那些有钱人可能捐了一大笔的钱，但是耶稣说他们都是把有余的。你想，今天如果有一个人他赚一百万，一千块对他来讲是个小数字，但是一千块可能对一个穷人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么可能教会一看，哇，今天这个人只奉献了一块美金，那个人奉献了一千块美金，在我们看，哇，这个人奉献好多。错了，神不是这样子，神天国的数学不是这样算的。所以呢，神不是看数目的多寡，而是看你保留多少。这个寡妇是毫无保留，把她养生的都献上了，她没有保留一毛钱为自己。那你说怎么办呢？她养生靠什么呢？她完全信靠神，这是一个正确的奉献。这个奉献是没有保留一种牺牲的奉献，那把自己的需要交在神的手中，完全信靠神来供应，那这也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当然这样子说的时候，并不是要大家就是把你所有的钱一毛钱都不保留全部奉献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确实我们就是要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的奉献是不是只是有余的给神，然后自己不够的时候奉献就少一点。所以有人跟我说，师母，哎呀，我等我以后赚多一点钱我再奉献多一点，现在呢我真的是很紧，我的经济很紧张，我没有办法，所以我想神也一定会原谅我的，所以我现在就不奉献了。我会说，不管你有多少，神不是看你拿的钱的数目，即使你今天像这个寡妇，可能你生活很紧张，你的钱你还是应该存感恩的心啊！我自己在读大学的最后两年，我的母亲到香港去跟我的父亲见面。我现在讲这个一点都不是要好像说来表扬自己哈，请大家不要误会。但是我常常回想我自己过去，我真的是看见是神的恩典，不是我自己有什么好处啊。那我母亲呢，就留一笔生活费给我。学费当然是开学的时候就缴了。那时候我就碰到一个女孩子，她就告诉我她家里非常的贫穷，她们家生活很需要。那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也是很单纯，所以呢她每一次告诉我她需要多少钱，我从来没有一次说不，她说一个数字我就给多少。那其实呢，我自己妈妈给的生活费就是够我自己的吃啊，跟零用的钱而已。但是呢，我就想，我那时候那种单纯哈，真的就没有忧虑说自己有没有的吃。当然我也吃的很少，所以你们记得牧师说这个是太夸张一点。他说我跟一个姊妹每一次两个人只叫五个水饺哈，其实我们是叫十个了，不是五个，不过还是很少。我们都是叫十个，他吃五个，我吃五个哈。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知道他的需要，我真的是没有说我自己都已经自顾不暇了，我还给你，他要多少我真的就给他。当然，这也是一个学一个功课。后来我婆婆知道这件事情呢，甚至我们结婚以后，她还常常来找我们，跟我们就说。告诉我们他需要金钱的帮助，我们都是照样给。后来我婆婆看我们这样做，我婆婆大概她其实也不是不赞成我们，不过她不想我们很愚昧的去帮助别人，可是其实是受欺骗。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有这个顾虑，所以后来他就真的去查访这个女孩子的家庭的状况等等之类。但后来我婆婆去问了以后，知道说其实这个女孩子这么多年，其实她一直是在欺骗我，所以其实我把这些钱给她，都是等于说都是被骗的啊。但是我没有后悔，我没有后悔，因为我想神是看我们的心啊。当然也是我婆婆后来去把她查出来了以后，告诉我们，我当然我们就不再把金钱给她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帮助他，而且告诉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好，所以盼望大家真的是能够从这个寡妇的榜样，让我们明白，真的重点是我们为自己保留多少。我们自己的需要，你不要忘记，耶稣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地上的百合花，在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天上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父是知道的。我们若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国跟神的义就是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需要的神会供应我们。当然这个供应，我们不要以为说那神一定会让我发大财，神一定是让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可能也像保罗一样，有时候会缺乏一点点，可能有一餐两餐没有得吃，可是保罗说什么？或饱足或缺乏，或有余或饥饿，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所过的一个奉献的生活。好，那然后这个新约呢，从来没有要求十一奉献。新约所要求的就是哥林多后书我们所说的，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乐意而且慷慨的奉献啊。这里确实不但提到本心酌定的，而且提到乐意以外提到慷慨。因为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六节说，少种的少收，捉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悦的。好，少重的少收，我们如果按原文直接翻译是吝啬撒种的人，也就吝啬的就吝啬的收获，慷慨撒种的人就慷慨的收获。那这个收获是从哪里来？是从神来啊。那这个当然是一个箴言，对，你今天做农作物，你撒的种子少，你当然收的少，你撒的种子多，你当然收的多。但是用在属灵的原则，我们慷慨的给，神会慷慨的回报我们。当然在新约的时代，这个慷慨的回报不完全是物质的，甚至有时候不见得是物质的，乃是属灵的丰富啊。旧约的时代，在旧的约之下，神的应许是他们遵守神的话，神会以物质的丰富来回报他们。不过在新约呢，神的回报最主要是属灵的丰富，但是也很可能神确实也会用物质的丰富来回报我们啊。所以呢，我们要慷慨的给，而且要乐意的给。那所以呢，我们今天没有一个数字给大家，没有说你要十一奉献，没有说你要奉献多少，新约从来没有要求十一奉献，但是那个原则就是要慷慨乐意。而神是鉴察人心的，神知道我们奉献的心是如何。那慷慨撒种的一定会慷慨收获，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么最后，金钱的奉献是尽管家的责任，最终我们要向神交账。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这个是一个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是一个不义的管家。耶稣用一个不义的管家来做比喻，这是让当时他的听众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们知道 神是公义正直的神，怎么可能用一个不义的人做榜样来教训人呢？其实耶稣的教训重点不是在要我们学习他的不义，乃是要我们学习他的聪明。那他的聪明是什么呢？当他的主人要辞退他的时候，他为将来打算。那么他主人要辞退他，是因为他做了不义的事，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什么事。好，主人要辞退他，但是在主人辞退他之前，他就想到当主人辞退他以后，他生活怎么办。他说种地他没有力量，不种地的话，那就只好沿街做乞丐讨饭，讨饭又觉得羞耻，所以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叫凡是欠主人对主人欠债的人来，你欠主人多少？100担。好，坐下来写50担。你欠主人多少？80篓油。写，坐下来写20。总而言之，他借着这个方式来结交朋友，让他被主人辞退以后，这些人因为受到他的这个恩惠，会感激他，就可以来帮助他。好，那当然这里我就不详细解经。有人就说，哇，那他也是做更多不义的事情，欠主人100担，怎么叫人家写80？好像说就是把主人的财产拿来做自己来决定，来好像来给人好处啊。其实最可能的背景是，当时的这些欠债的人，他们欠债还债的时候还要加利息，只是呢，摩西律法规定向弟兄借债给弟兄不可以取利，但是他们当时如果不拿利息呢，会生活很困难，所以他们就变相，就是说你不要还钱给我，你还东西啊。那还东西的时候就可以把利息加上去，就是要他多还一点东西，所以很可能这个管家其实只是他对不起啊，一个可能就是说这个可以把利息省掉，一个可能就像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常有仲介，对不对？仲介，你譬如说你介绍人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成交了以后，这个仲介人可以拿佣金那么也有可能这个管家其实他替主人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有可以有佣金可以拿。那么他现在叫人家把100担写成80担，就是不拿佣金就是了就是说不拿他自己那部分。不管怎么样解释，最重要的耶稣是称赞他的聪明，晓得为将来打算。所以耶稣也要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个聪明来运用我们的金钱所以耶稣说第16章，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然后耶稣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管家的概念，我们如果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神耶稣说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东西就是这些金钱，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拥有的财物和金钱都是别人的东西，是谁的？神的。今天神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托我们做管家，我们如果在小事上不忠心，不好好按神的旨意来管理这些钱财，那么将来谁还把我们的东西给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东西？我们的东西就是神应许给那些忠心的管家所有天上属灵的福气和财富，那是神应许凡是忠心的人，神要把这些属灵的福气和财富赐给那些忠心的人，那个是我们的东西神把这些赐给我们。 如果我们在这个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那么将来神不会把我们的东西给我们。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在金钱的奉献、金钱的运用上，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管家，这些钱是别人的，是神的，神要我们做一个好管家。那么将来我们都要到神面前为我们管理金钱，有没有善于管理神给我们托管的这些神的东西，来向神负责任。所以如果我们按神的原则好好的来托管理神的钱财呢，将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东西，神要给我们的那一切神国度的福气，神要给人一切的恩典跟福气啊。那可是我们现在怎么善用我们的金钱做管家呢？我们金钱交，就是这个金钱的奉献是其中的一方面。那么除了我们自己需要的，剩下来的神要我们尽可能的把我们所有的去供应别人的需要。这就是这里他说你们要用这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好叫我们在钱财无用的时候，这些朋友可以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换句话说，今天的钱呢，我们真的不要被这个钱欺骗了。这个钱到你死的时候一文也不值，你有亿万身家，你死的时候这亿万身家在神面前是零。但是如果你今天在活着的时候，你把这亿万身家，你善于去帮助，去结交朋友，其实就是帮助贫穷的人，善于去帮助贫穷的人，到了我们离开，可能我在地上一毛钱遗产也没有，一毛钱也没留在地上，但是我们结交了许多朋友，当我们到主那里去，到永存的帐幕的时候，这些人要接我们到主那里去。耶稣说你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今天这个世界的资源是足够全世界人的生活需要，但是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让贫穷的人极其的贫穷，富有的人极其的富有。我们不可能改变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经济，但是我们基督徒要尽神给我们管家的托付。我们神给我们金钱有多少，把这些托我们管，我们要按神的心意去做。那我必须这样说，我自己也在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你如果问我我们有没有一点存款，有，我们也有一点存款，当然这也是一个需要的，因为就是说有时候你不知道临时有一个意外需要花的钱。但是我常常跟神做这样的祷告，我说这一笔存款不是是为我们自己存留的，我常常告诉神求他来帮助我们，任何时候他要用这一笔钱，他就来感动我们的心，他就来指教我们，我们就欣然的把这些钱按着神的旨意用在需要的人身上。所以我们不是为自己来积存财富，我都不断的在祈求，求神教导我怎么用这一些钱按着神给我们的管家的原则，或者把它用在教会的需要，或者用在宣教的工作上，或者把它用来帮助贫穷的人。那我们真的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金钱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我们地上的东西太多了，实在是残累，如果这些东西摆下，我们很轻省，我们可以很轻省的来奔跑这条属灵的天路。好，我们做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是你所造的，万有都是你所造的，因此万有都是属于你，连我们都是属于你的。而你要我们跟你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要我们来敬拜顺服你。我们看见在旧约的人物，当他们在敬拜你的时候，他 他们也都有所奉献，借着献祭的方式，他们把从你所得的献上来表明他们的感恩。主啊，今天我们仍然是应当有这样的一种敬拜跟奉献，我们从圣经所明白的这样的真理，求主来帮助我们，特别求主让我们在金钱上做一个好管家，实在晓得怎么把这些你托我们所管理的金钱和财物能够存着感恩的心来奉献，供应神国度神工作的需要，也来供应许多在贫穷当中缺乏当中的人。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善于来做一个金钱的管家，把你给我们托你托我们管理的这些东西好好的来管理，在小事上忠心，将来你要把你应许给我们的 那丰富的属灵的产业赏赐给我们。主，谢谢你，求你让我们真是愿意顺服听从你的话，这样祷告奉献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